嗨，大家好，我是 Ashley， 欢迎收听《我不是你老木》。
嗨，大家好，我是 Ashley。今天这一集就稍微来总结一下我今年都在干嘛好了。最近实在是发生太多事情，导致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更新。好，我知道听起来其实很像偷懒的借口，但真的不是。虽然我有那么一咪咪想偷懒啦，老实说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其实还有其他事情，就是搞得哦好忙哦好乱哦这样子。因为呢，前一阵子我们就开始准备要看房子，然后我们就想说找娘家附近的房子，然后就开始看啊看啊看啊，到处看啊，就没想到房价就是涨得靠北高，你知道吗？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板桥的两房涨到2500，但我说是社区啦，然后公寓随便一间就是1500以上这样子。我们还有看万华那里，然后万华那边就是也是很夸张，万华那边公寓大概也是在1300左右，你知道吗？那房子老到比你阿嬷还老欸，我就觉得哦好烦哦，就是那房子随便都50-60岁起跳欸，这只能住人吗？我真的是傻眼欸。然后卖了1300，就很离谱，就真的很离谱，我觉得太夸张。然后呢，那个社区就更不用讲了，那边最便宜的社区好像也要2600多万，而且是假的三房。就是你知道现在就很多建商就会跟你说哦小三房，或者是说什么我们大两房，这两个是一样的概念欸。这两个就跟女生说哦我是小 C 大 B 这样子，就是一样的概念，他们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小三房就是平数，就是跟两房一样，只是他硬把它隔成三房，然后跟你说哦我们是小三房啊，就是很夸张啊。现在的买房子都在买公设一样，那公设比到了30几%，35%吧，超扯的。然后反正就是很离谱啦，我真的不理解。然后还有大两房啊，其实就是正常的两房，就是以前你爸爸妈妈那一辈买的两房，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两房，就很夸张啊。还有什么小两房，小两房其实是什么，小两房扣到公设室内坪数大概就是跟一个大套房一样，就觉得哦建商真的是会不会太没良心了。虽然我知道法规有规定要公设吧，干嘛有的没的，可是现在的公设真的很重。然后现在大家买房子就已经变成说有点像是不太在意室内的坪数了，然后比较在意说总价。因为现在卖的好的房子大概就是可能总价在2000万以内，不论它几坪。你这样想啊，你这样换算下来其实单坪会超贵的，所以为什么最近一直在创新高啊，或是单坪又超贵啊，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虽然是自住，但是他就觉得说反正我总价负担得起就好，我住什么10坪也无所谓，1坪100万也无所谓。可就变成说你就住起来很阿杂，你知道吗？现在就是1坪都要60-70万欸。因为你想哦，虽然你全幢是40坪，可是你有1/3完全被公设吃掉，因为现在公设到35%，我还看过有大概36-37%的，等于你花了1000万，然后你有300万在买公设，就会变成就是很夸张啊。但是大家不太介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现在就是要找到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总价又会超高，因为你想想看你光1000万你就花300万在买公设了，所以就变成说、哦、很烦。然后就看得哩哩啦啦。然后我们之前就有看到一间透天，本来是想要买透天，其实蛮酷的，因为它虽然是透天，然后但是它的楼梯是已经帮你隔开了，就是一楼是跟2-3楼完全分开。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一楼出租，因为你们是不会碰到面的。然后2-3楼我们看了之后也觉得还不错，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平地空地，就是阳台也不错大这样子，然后就看了有点心动。我个人啦、啊、我老公好像还好，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透天就很麻烦，因为那是60年的透天，那个摆明就是你不都跟它就是个屎，就是完全就是屎，完全没有太大的用处，你知道吗？因为你拿来租人其实也租不了什么好价格，或是你之后想要转手其实也不会涨到哪里去，就只是小赚而已。但是自己住的话呢，就要大整理，那大整理加上一些装潢什么其实就蛮贵的，所以就是有点陷入两难，然后就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出家。而且又加上透天其实非常难贷款，因为贷款这件事其实就是银行去评估说你这个房子多少钱，因为加上这间房子的年纪非常大，就像我跟你讲的，比你爸比你妈都还大，比你阿妈还大吧，反正呢它就比较难贷。然 然后几乎所有银行都一样，就是越老的房子贷款成数越低，然后又加上要看你的还款能力啊，综合去评估下来，透天的贷款成数大概就是 50% 左右，不会太高。那一般公寓其实大概六七成，那社区呢，越新的社区可以贷越高的款项。对，因为银行是看你这个房子价值，它其实不太会看你说哦你是做什么职业，它主要还是去建价这个房子，它回收它可以赚多少，或者它值多少，然后来去评估可以给你的贷款成数。所以透天你知道在台湾就大概老透天，它就比较没有保障，所以透天就真的比较难贷款。反正呢我们去问了银行，大概是说透天能够贷到一半就已经不错了，五成左右就已经算非常好了，然后那一间差不多可以贷到六成。但是呢因为我没有收入，然后我老公现在还有这一间的房贷，所以就变成说很麻烦，他的贷款可能成数会更低，这样每个月还款的金额就会太高。我们就是好几个礼拜都在绞尽脑子你知道算说要怎么样才可以把贷款成数提高，因为贷款成数提高相对就比较轻松嘛，压力也不会这么大，也不会因为买了这一间然后就吃土。现在比较尴尬就是哦可能我们有一笔钱，但那笔钱其实也不是大到说可以直接支付一半的房价，然后就只能靠贷款来去买。可是贷款成数如果太低的话，每个月的还款就会压力很大，然后那一间屋主可能不缺钱吧，然后他们就是不让你押解约。因为其实你在跟新义房屋或是永庆房屋买房子的时候，那个合约上面你下斡旋的时候其实可以说哦我要押解约。所谓的押解约就是譬如说你问了银行，然后他没有办法让你贷款，或是你的成数太低，或是你有怎么样 blah blah blah, 反正贷款没办法下来的时候，你的斡旋就可以拿回来，就等于你不买这间房子，那就是很尴尬。他就是可能不想要一直找买家吧，所以他就说那不能押解约。不能押解约为什么很尴尬？因为不能押解约的话，如果我贷款不过，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这间房子，那间房子就会你知道就又不属于我，就被银行拿走了，所以就是很两难，然后就觉得很烦，最后我们就放弃不买了。然后就有听说那一间屋主好像他就觉得说他的价值可能比较高吧，反正前几个买家出价他都不太喜欢，然后就没买。但是最近就没看到他在上面 po,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卖掉了没，应该是卖掉了啦，但是我觉得应该卖蛮贵的。对，所以呢就想说啊，算了吧，等下一次好了，就没缘啦，没有缘当地主。因为透天的好处呢就是它的地坪比较大嘛，地坪比较大的话你就可以以后万一，我说万一假设有一天建商来跟你说哎、欸，我们要都更哦，然后他就是用地坪然后去算你可以拿到多少坪。因为现在不是说什么一坪换四坪嘛，不是指你室内坪数，是算地坪，就是你一坪地然后你可以换四倍的室内坪数，大概是这样。然后那一间透天其实算地坪不小，所以当初我们才觉得好像可以买，但是没办法，没有钱，钱不够啦，不是说没有钱，就钱不够。你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就无缘当地主啊，我就无缘发财啊，算了啦啊，自暴自弃。有没有最近就在烦恼小孩就是上学的问题，因为呢他明年要上幼稚园，就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讲过，反正就是很希望他可以离娘家比较近一点，因为这样他下课就不用一直去补习班或是一直去上才艺班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小孩这样蛮可怜的。然后离娘家近呢就可以去接他干嘛的，因为我总是有一天要去上班嘛，所以最近就是也在苦恼这件事情，就在你知道天人交战说哦还是他就干脆在我们家附近念呢。可是如果在我们家附近上学的话，就另外一个尴尬的点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去上班了。哦拜托，我跟你讲到底四点下课谁可以准时去接，可以准时去接他的人一定是贵妇好不好，就是你不用去上班人才有空四点就去哦接他。不然大家如果是双薪家庭一定都是哦又再送去补习班啊，又再送去才艺班啊，有的没的。我觉得这样小孩也太可怜了吧，这样就会让我有一种哦你从小就是社畜，就是你是上学之路就是为了你出社会的社畜培养之路，从幼稚园从小学就每天哦早八晚八12个小时谁受得了啊，怎样让你以后加班比较不会那么辛苦，对不对？让你以后加班比较认命。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件事很离谱啦，现在双薪家庭谁在那边跟你四点下班啊，你六点下班可以准时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吧。所以呢就变成说哦，不想小孩待那么晚，然后就要考量到我未来 未来职涯规划。虽然我个人是没什么职涯规划可言，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还是应该要回去上班，因为我觉得有一份工作比较合理，也不是说合理啦，就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譬如说可以比较稳定啊，我信用卡我贷款啊，买房子买什么有的没的，比较不会这么的麻烦。因为我现在信用卡还是很尴尬，我没有收入，然后就变得有点不容易过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有点比较难办信用卡啦，就你过了之后那个额度也没有很高啊，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子也不行我还是要有一个好好的工作，这样子让我比较能够然后跟银行去处理这种信用的事情，不然他觉得我就是穷酸鬼，我没有办法负担得起，他们不贷款给我，或是就不让我办信用卡。这件事就让我觉得很困扰，因为现在信用卡呢很贱，就每一家都一直出新的卡片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家的卡片他们现在的可能回馈的趴数就是大概一两年就没了，或是你今年首办首刷，或是你第一次办它可能才会有3%2%。那如果你过了这一年，其实我就觉得差不多可以减掉了啦，因为你过了这一年之后你的信用卡就大概只剩1%什么鬼啊，这是羞辱人的趴数吧。所以就让我很困扰，因为信用卡一直在推陈出新嘛，然后它的活动也是越来越多，可能有些银行啊就是前两年刷比较多回馈比较多，然后或是怎么样blah blah blah。但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如果你是非常忠实的客户，你那张卡片用了5-6年，就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能只有头两年才有3%2%回馈，那剩下的1%你就觉得很浪费啊，你就不如换一间嘛，反正办信用卡没什么困难的啊，我很困难，因为我现在没工作，反正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觉得超烦的，然后就变成说非常的麻烦，就是现在一直在想东想西。然后呢好死不死最近我家的猫就是在圣诞节前夕呢它就大吐特吐啊，然后就食欲不振然后暴瘦，对，它就是突然间回到家看它吐一地，然后就觉得它怎么好像骨头有点凸出来，就是一瞬间觉得它瘦了那种感觉，然后家人就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因为现在猫其实没有跟我住在一起现在猫就是阿嬷养，阿嬷养怎么可能会瘦，对不对，大家都是知道他瘦了一定是生病了，所以就立刻带去医院，就果不其然呢，我们原本以为他会吐是因为吃到塑胶啊干嘛有的没的，结果没想到并不是，他呢就是送去医院之后医生就说要紧急开刀，然后紧急开刀呢我想说应该只是取出异物而已，因为那时候医生照 X 光的时候其实只能看得出来他小肠那边有一球东西，但是不确定是什么或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呢他就把那个东西切掉然后拿出来去化验，就发现他是一个肿瘤。那你知道听到肿瘤这件事你就会想到什么，癌症。比较不好的一件事就是其实猫狗都会有癌症，那猫如果有癌症的话有大概70%都是恶性的，所以呢我们就很害怕，然后又加上它食欲不振嘛，就要开始让它办住院啊，然后因为有伤口要观察，反正就住院啊有的没的啊，然后喂药啊打针啊，然后还要等后续他做化疗，反正就是一下子现实就朝你扇了2-3个巴掌吧，就觉得哇干怎么突然间这么多事情，然后就觉得人生怎么那么累，就是差不多全部都挤在年底。我觉得今年年底真的不是一个好年虽然前一阵子吃瓜吃的蛮开心的，但是就觉得年底也太多事情了吧，然后就觉得很烦，然后又加上我家的猫其实喂药真的是不太好喂，因为它不知道是太聪明还是太笨，反正它就一直把胶囊吐出来，或是它吃到药粉，就是你把它撒在那个肉泥里面然后它突然间吃到那个肉泥的味道不对，就可能吃到药粉这样子，然后他就不吃了，就那一口他舔过之后他那一碗就不吃了，然后就浪费那个药啊，就觉得想宰了他，这时候还给我不吃药，又加上他其实还要打类固醇，因为他类固醇是每天都要打的，好像就打类固醇他才会比较舒服，然后比较可以正常的治理啊，可能会比较有食欲这样子，所以每天都要打药然后吃类固醇跟抗生素。我现在觉得最累的就是我现在是两边跑，就是我家然后还要回娘家帮忙顾我家的猫，因为打针这件事呢你让长辈去做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太明智的事情坦白讲，我就有点发现就是他们可能手有点抖吧，就不太容易打，然后又紧张，毕竟又是针头啊干嘛的，然后就搞得就是有点人仰马翻，不如这种事还是年轻人来吧，就变成说我每天顾小孩之后然后又要带去我娘家这样两边跑， 然后就变成我自己的时间就很少，然后我先生呢还要特地去娘家把我跟小孩一起接回来，又多了一件事情的感觉，然后多了这件事情就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呢，哇靠，我真的想要讲一下，动物没有健保真的是很贵耶，就是养动物真的是不能生病耶，那个钱就是跟掉到水里一样扑通一下就没了耶。因为我家的猫它就大概住院住了差不多十天吧，九天还是十天哦，干直接喷掉6万块，超级贵，十天直接喷到6万块，就跟我出国差不多，就一天接近1万这样子。因为要住院嘛，然后还要照 X 光啊，还是要照超音波啊，然后点滴啊药啊有的没的，然后更不用讲就是后续的化疗，他可能要做一些药物的治疗，那些医药费真的是不便宜。那我家的猫呢，在验完肿瘤之后，其实不能说太坏，但是也不是说太好的结果，而且它其实算是淋巴癌，就是你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就是它的寿命可能已经有一个期限了。那医生是跟我们说，就是说哦，我们算幸运啊，因为那个肿瘤不是非常的恶性，因为他说通常猫咪长肿瘤之后可能大概2-3个月就走了，那我们算是幸运的，就是它大概还可以活2-3年。对，可是你就知道啊，就是当一个生命有期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虽然2-3年它也算活得够久啦，因为我家的猫现在7岁嘛，然后如果好好的吃药干嘛有的没的，3年也差不多10岁，其实不能说它太早死掉，对，但是就不算长寿的猫。可是你就知道有那个期限之后，就会觉得猫生怎么那么苦短的感觉，你就替它感到惋惜，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觉得有点难过，就是它可能只剩2年或3年的时间陪你，因为寿命其实还是靠药物来维持嘛，也不能预知到底可以陪你多久。因为医生其实也有说啦，就是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的话，可能也很快就走了，所以这就是觉得人生很累的一件事情。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搞得最近很烦，就不太想动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动力。然后前一阵子不是圣诞节嘛，就圣诞节还是弄个仪式感啊，就觉得哦家里有圣诞树啊，然后让小朋友开心一下，给他一点圣诞礼物啊，假装有圣诞老公公来过啊。哇，结果没想到我家女儿也是没让我有成就感耶，你知道吗？就是她收到礼物当下有多淡定，就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她就哇看到礼物的那种感觉，但就没了，她也没有说啊是圣诞老公公给我的吗，可能有新礼物她忙着拆或是干嘛，反正她看到礼物拆开之后还是蛮开心，因为还有新礼物可以玩嘛。但是她就完全没有讲一点跟圣诞老公公有关的话，什么啊是耶诞老公公给我的吗，哦完全没有。然后她最近就会一直问说哦圣诞老公公会来吗， maybe 我现在才感受到他对圣诞老公公的期盼有多高，但是我已经跟他说他明年才会来了，亲爱的你明年就乖一点吧。反正呢就是这样子啦，最近的事情就是有点琐碎，可是就会让你觉得很烦躁，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没有更新，然后又想说年底了嘛，应该要替自己的这一年做一个总结。我是觉得这一年其实也不差嘛，因为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还算顺顺利利，虽然前一阵子呢有一些很烦的事情，但是还是觉得说今年还是算顺利啦。现在当了妈妈之后就真的觉得说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福气哦。我知道这句话很老派，可是对，因为我以前就不觉得，我以前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穷，为什么我这么胖，为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就觉得这些好像真的是身外之物耶，就是虽然还是想哭穷一下啦，穷还是不行耶，不 OK， 但就觉得说好像平安健康长大，然后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就是平平淡淡的就是最好的。哦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IG 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可能不再只是单单 po 跟 podcast 相关的内容，因为我觉得我的 IG 好像有点太单调了，尤其有点 boring， 所以呢就想说可能会有一些 vlog 吧，但就短短的，就是记录一下生活啦。因为呢我家的小鬼头，我最近又叫他陈小姐或是飞轮老师，反正呢他现在开始步入一个非常会回嘴的年纪了，然后就想说多多记录他这个年纪好了，因为我觉得又加上我家猫的关系，好像不记录的话会后悔或是会遗憾吧，就多多记录一下。所以 IG 上比较会常 po 一些日常的东西，那就大概是这样子。好啦，那就先这样子啦，就希望大家今年的烂事瞎事坏事全部就留在这里吧，就到了年尾就结束了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明年都一帆风顺啊，顺顺利利啊，升官发财加薪啊。啊，我也好希望我可以加薪升官发财哦。那明年的话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追踪我的 IG 或是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Mixbox 里面留言给我，那我都会去看。那就先这样子啦，拜拜。